到路加福音第二章25-35节。如果您使用的是教会圣经，路加福音第二章25-35节位于新约的第79页。有姐妹我念单数节，请各位弟兄姐妹念双数节，最后一节我们一起诵读。路加福音第二章25-35节。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面，这人又公义又虔诚，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又有圣灵在他身上。他受了圣灵的感动，进入圣殿，正遇见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进来，要照律法的规矩办理。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
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
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
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们以色列的荣耀。
孩子的父母因这论耶稣的话就稀奇，西面给他们祝福，又对孩子的母亲玛利亚说，这孩子悖逆，是要叫以色列人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又要做毁谤的画饼，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下面请王牧师正道，正道的题目是在圣殿中。
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是我们路加福音第六讲，题目是在圣殿中，所根据的圣经是讲到约瑟和玛利亚这对年轻人带着刚出生的耶稣到圣殿当中，遇到两个人，两位老人，男的叫西面，女的叫哈拿，讲的是这一段故事。那整个事情发生是在圣殿当中，这是我们今天的讲题，请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求真理的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引导的工作，让这段时间是蒙福的时间，是有效果的时间，让我们的心被神的话语所刺透，所滋润，道的种子撒在我们心里面，让我们因此而蒙到天上的福气。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在圣殿中，圣殿是敬拜神的地方。刚才我们崇拜的时候选了一首诗歌，那我想从这首诗歌跟大家来想一想关于敬拜神这件事情。这首诗歌叫做 Heart of Worship， 那个写这首歌的人他叫 Matt Redman， 是个英国人，1974年出生，很年轻，还不到40岁。他今年2013年得到两个格莱美奖，跟这个基督教音乐有关的。但是他写这首诗歌是在十多年前，那时候他才20多岁。那这个人他从小是个基督徒，很有音乐的天赋，所以在教会里面侍奉。20多岁有一天他在家里面心里面被感动，可以说被神责备。他说我就是唱歌，我做了很多事情，但是到底这些是否蒙神的喜悦呢？所以他说他我就在家里面自己就写了这么一首歌，这首歌词他说 It's personal， 就是我个人跟神之间的一件事情。可是后来给他牧师看到了，牧师说你这个写得很好，你要把它给公布出来。没想到他一公布出来，在那一两年之内全世界受到欢迎，每个地方的基督徒教会里面特别欢迎这首诗歌，好像跟普天下的基督徒心里面得到一种共鸣。一唱的这首诗歌说在讲我呢，我就应该是这样子的，讲到他心里去了。就这首歌他不是什么特别了不起，但是基督徒特别喜爱他，就觉得说讲到心里了，得到共鸣了，说我怎么把崇拜神变成这个样子了。这 Matt Redman 这首诗歌正是我该要做的一件事，该听的一件事。这歌词这样子，我再跟大家重新看一下歌词，我把它翻译一下。 意思是这样子，他说当音乐消逝，一切都被剥除，我就这么来了， simply come， 外面没什么装饰，就这么来了，只渴望带些有价值的东西使你的心喜悦。你要知道那个英文字回去那边啊，那个 bless your heart， 这个 bless 这个字大家知道它是祝福的意思，神 bless people， 神祝福人，人跟人之间也可以互相的祝福 bless， 但是你知道在圣经里面也讲到说人 bless God， 什么意思呢？通常我们中文碰到这个人 bless God 是把它翻译成称颂，称颂神，但他这个祝福的福的本质是喜悦的意思，但这个字根有这个意思，你用到这个地方说 bless your heart， 他这个 you 是指的是神，是耶稣，那就是说讨你的心喜悦的意思，所以使你的心喜悦。那怎么能够使你的心喜悦呢？音乐都没了，什么都没了，我来了，主啊，怎么能够使你的喜悦？还是带着我那首歌吗？他下面继续就说，我带给你的将不只是一首歌，因为歌的本身并非你所要求的，你在其中做更深刻的搜寻，透过事情的表面，你正看着我的内心。我呢，我正归向崇拜的中心，而这一切都是关于你，都是关于你，耶稣。他认识到主耶稣才是 heart of worship， 然后他就抱歉，他说主啊，我抱歉，将它变成别的事物，而当这一切都是关于你，都是关于你，耶稣，是一个他自责的忏悔的歌。第二节的时候他说，他看到主耶稣价值无比的王啊，无人能够表达你是多么配得，我虽然软弱贫穷，但我的一切都属于你，每一口气息都属于你。那这首诗歌叫做 Heart of Worship。 那他这个年轻人他在教会长大，但是他知道说，主啊，我这些年来在你面前做的不对，我以为就是我会唱歌来表演你就喜欢了，但是其实我没有真心的在敬拜你，我不晓得我在礼拜堂里面在混些什么。那我们每个基督徒啊，真的说到心里面去了，所以很多基督徒到时候诗歌他感动。而且你看他这个人二十几岁的时候，我跟你说，人二十几岁的时候是他还能悔改的时候，他那个心还单纯的时候，他会说在神面前还有点自责，还想着说我要好好的敬拜神。等你到了五六十岁的时候，你悔改不了，你年纪大的时候心开始僵硬，然后变得非常的世俗，然后你说我这一辈子就这么过了，你到神的殿里面你没有办法真心敬拜神，你回不来了。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还年轻的时候，如果你发现你已经远离神，说我不晓得我礼拜天来这边干嘛，我就等中午吃饭跟人讲话，或者来看看今天讲的道好听不好听，但是你里面没有一个敬畏的一个敬拜神的心的话，你如果年轻的话，我劝你现在还来得及，你改过来，等你年纪大了你改不来了，你到了五六十岁的话你回不了头了，你就那样子一辈子到死，你就是那个样子。除非你到年纪大了，你在神面前你的心还是活泼的，你还每天有灵修，有读经，有祷告，跟摩西一样，虽然年纪大了在神面前是活泼的，到死的时候都是充满了枝浆而发青，这个可以。但是如果你一开始没有弄懂说敬拜神是怎么一回事，你就是糊里糊涂的信了主来了教会，然后把礼拜天那件事情你就当好玩的，那有些人就说来礼拜天要听牧师讲道，我最讨厌人家说崇拜的时候是听牧师讲道。那有些人他一辈子没弄清楚这件事情，他做了一辈子基督徒，他说我来听牧师讲道，他就不晓得他来这个地方是来敬拜神的，他就闹不清楚他现在人坐在什么地方在干嘛。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来敬拜神是一件非常蒙福的事情，也不是听一个人讲一些是否喜欢你听的喜欢的事情，而是你来到这位造物的主宰面前，到我们的本源面前，回到这个敬拜的中心，就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 你知道我们人是有根本的，我们就跟那个地上种的那个花树一样，那个地花跟树它有根的，我们人也有根的。你看不见，你不是说栽在土里，但是你有根的。不管什么东西，如果离开那个根的话，它活不久，它里面会慢慢死掉。但是你如果是扎在那个根里面的话，你会繁荣，会生长，会昌盛，会结果子。你如果是基督徒的话，弟兄姐妹，我们每个礼拜这个时候，我们是回到我们的根源那里去。天父是我们的根源，耶稣是我们的根源，我们站在本位上来敬拜他们。我们基督徒有两个本位，从人的本位来说，我们是受造的，所以我们站在受造者的本位来敬拜那位造物之主，造我们的主，我们天父。我们基督徒的另一个本位，我们是被救赎的，所以我们是以一个被救赎者的身份地位来敬拜救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是我们礼拜天来敬拜的目的。但是我跟弟兄姐妹说两件事情，对这两件事情我有很深的体会。第一个就是敬拜神，它是一个属灵的征战。那敬拜神非常挣扎的，我常常跟我们带领敬拜的或者诗班的弟兄姐妹，隔一两年我跟他们说一件事情，就说每个时候当那个崇拜开始的时候，那头20分钟的时间是属灵征战最强烈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人的心并没有归向神，他脑子里想的是些世俗上的事情，然后他就带着他那种态度走到礼拜堂里，然后连魔鬼撒旦也要得着他。那个时候如果我们可以说靠着圣灵的能力胜过撒旦的能力，胜过这个世俗的思想，把人心都带到神面前，我们就感谢主，那天我们会有一个蒙福的敬拜。但是如果这个属灵的征战输了，我们自己气馁了，然后弟兄姐妹他们就世俗到底，那个时候我们就会有一个失败的崇拜，是一场属灵的征战。那弟兄姐妹在你心里面也是这样，那如果你没有信主的话，盼望有一天你可以早点信主，因为主耶稣那里有丰盛的生命跟赏赐。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的话，那弟兄姐妹你要早点进入崇拜的场所，让自己的心预备好，然后你要祷告，靠着天父，靠着圣灵的能力，使你能够胜过这一场征战。你如果年轻的时候就好好敬拜神，每个礼拜在他面前蒙福的话，你这一辈子整个的生命生活的每一部分都会蒙福，神会带领你的。但是如果你一开始的那一两年你就从来不知道怎么样好好敬拜神，你就以为是这样，因为你看到旁边的那些老基督徒也就是这个样子，那你的亏损就大了。靠着主祷告胜过这个属灵的征战。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崇拜它是一个过程，一个归向神的过程。我们来了，主啊，我的心要归向你，但是那个时候你心里你其实在世界上在那晃荡，你想的都是很世俗的东西，当牧师给你讲圣经的时候其实你是听不进去的，你比较喜欢听一些世界上的东西，讲一些笑话或一些心理学的东西，你比较听得进去。可是如果你来得早的话，所以为什么我们鼓励大家你要准时崇拜，一开始在台上的带领你怎么唱诗歌，怎么祷告，诗班怎么带领大家，那在那个过程当中我们就很快的就归向神。有时候你心预备好的话，头一场一首诗歌一唱完之后，人的心就预备好了，就不在世界上游荡了，就可以来敬拜神了。它是一个过程，在这整个的崇拜当中，我们不断的跟神越来越近，跟神越来越近。而这个讲道是敬拜神的一部分，你到神最近的时候，我们就来领取神的话语。这是关于崇拜。那我们再来看一看，以下我们就来看一看我们今天所要看的这段圣经，说为什么我们根据这段圣经我们可以了解 关于崇拜他的真意。请大家翻到路加福音第二章，我从第21节开始跟大家看一下。这段圣经里面讲了五个人，两位老的，两位年轻的，跟一个婴孩，就是耶稣基督。第21节，过了八天就给孩子行割礼，与他起名叫耶稣，这就是没有成胎以前天使所起的名。按摩西律法满了洁净的日子，他们带着孩子上耶路撒冷去，要把他献于主。那个洁净的日子，按照律法利未记的规定，男孩子33天，他需要出生之后等33天才能够把他带到圣殿去。带到圣殿去做什么呢？因为按照摩西律法的规定，要把头生的男子归主为圣。第22节，正如主的律法上所记，凡头生的男子必称圣归主。又要照主的律法上所说，或用一对斑鸠，或用两只雏鸽献祭。你如果有上过我的立位记的话，你知道说这里讲的是除罪祭，然后是没有力量的穷人。普通人有钱的话献一只羊羔，但是律法上说你要是没钱的话，你穷的话，就献个鸽子、雏鸽或者斑鸠就行了，为献祭者约瑟和玛利亚除罪。第25节，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面，这人又公义又虔诚，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又有圣灵在他身上。他得了圣灵的启示，知道自己未死以前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那基督就是弥赛亚的意思。27节，他受了圣灵的感动，进入圣殿，正遇见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进来，要照律法的规矩办理。西面就用手接过他来称颂神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就我现在读的这一段叫做释放曲。29节，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然后大家注意下面他怎么说，这个救恩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民以色列的荣耀，又是外邦人，又是以色列。话很清楚，救恩是给万民的。33节，孩子的父母因这论耶稣的话就稀奇，西面给他们祝福，又对孩子的母亲玛利亚说，这孩子被立是要叫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有人信有人不信，有人跌倒有人兴起，因为耶稣的缘故。下面说，又要做毁谤的画饼，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因为人这边讲关于耶稣的话，从这个话里面知道他到底对耶稣是什么样的心意。最后关于这个母亲的本身，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刺透，因为有一天你会看到你的儿子被钉在十字架上。第36节，又有女先知名叫亚拿，是亚舍支派法内利的女儿，年纪已经老迈，从做童女出嫁的时候同丈夫住了七年就寡居了，现在已经84岁，并不离开圣殿，进食祈求昼夜侍奉神。正当那时，他进前来称谢上帝，将孩子的事对一切盼望耶路撒冷得救赎的人讲说，约瑟和玛利亚照主的律法办完这一切事，就回到加利利自己的城拿撒勒去了。好，这一段的经文是路加福音有四个关于耶稣降生的，有四个曲子。那这里讲到的是那个释放曲，总共这四个曲子，第一个是尊主曲，就是玛利亚我心尊主文大；第二个是称颂曲，撒加利亚那个比较长的，主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荣耀曲，天使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这个荣耀曲大概是这四个曲子大家最熟悉的一个曲，因为到圣诞节你都会唱这一首诗歌。那我们今天看的是这个西面的这个释放曲，整个的过程都发生在圣殿里面。那根据这几个人对耶稣基督的反应，他们所做的事情， 我们来看一看一些关于敬拜神的事情。首先我想引用两句话，这些是神学院里面教的两句话。第一句话就是说，崇拜是什么呢？崇拜是崇拜是崇拜者有意识的转向神的自觉行动，它是一个 conscious act。 然后在那个过程当中，说我今天来敬拜神了，我就是要归向神，说我把我自己朝着神走过去，我现在来敬拜神，就是神在那里他是我的目标，耶稣在那里是我的目标，我来这里是要朝着神走到神的面前来，走到至圣所那里，这是在敬拜神。那弟兄姐妹，你每个礼拜天来教会敬拜的时候，你是正式在做这件事情。你不光只是听一个人站在这里跟你讲道，或者是看诗班今天唱的好听不好听，你是到神的面前，你是有意识的，有目的的说，主啊，我是来敬拜你的。一开始我离你还远，但是你的恩典，你的呼声在那里呼召我，让我一步一步的朝你走去。今天我敞开我的心来赞美我的天父，来敬拜我的神，这是你今天在做的事情。然后里面第二句话说，神的客观价值是真实崇拜的基础。那个 objective worth of God 是那个 ground of true worship。 你如果是说英文的人，他们美国人或英国人喜欢玩弄那个字，说 worship 就是 worship， 说这跟价值有关系。所以你在你的眼中，神价值有多崇高？说如果我的神是伟大无比的，他在我心目当中是最崇高的，我何等荣幸能够站到他面前来敬拜他，那个时候你就真的敬拜了。神到底在你心目中有多大的分量，多大的价值，这个就牵涉到我们怎么样来敬拜神。看了这两句话，我们再来看刚刚所看过的那个经文。我想分成简单的四点跟大家看一下，一个是主在圣殿中，第二个是父在圣殿中，第三是灵在圣殿中，最后是人在圣殿中。这四方面都讲了。这一段圣经的中心人物是耶稣，他那个时候只是一个小 baby， 满了33天，他的父母带他到圣殿里面，整个过程当中没有说耶稣哭了一声，也没有说耶稣开口这边，当然他那时候不会讲话，但是所有的注意力都在他身上，他的父母是抱着他带他到圣殿去，那个西面是看到他之后在那里称颂神，那个亚拿也是看到耶稣在那里称颂神，耶稣是整个故事的中心，他是主，就像天使所说的，给在耶路撒冷大卫的城里给你们，伯利恒大卫城里给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他是主。那主在圣殿中，我们看一下这些人所做的动作，三组人做的事情不太一样。约瑟跟玛利亚他们就带着孩子去了，所以在圣殿当中是带着耶稣的。那弟兄姐妹，如果你已经信主了，你是基督徒，你是带着耶稣到圣殿来的，我靠着耶稣基督我才能够亲近天父，靠着主耶稣基督他的宝血洗净我的罪，我才能够来到父的面前，你是带着耶稣来的。如果说你今天来的时候你没预备好，你虽然信主了，但是你没预备好，你可以接受耶稣，在那个敬拜的过程当中，你重新想到说，哦，我是来敬拜主的，你接受耶稣。如果说你是一位慕道的朋友，很盼望在这个敬拜神的场合当中你能够接受耶稣，西面就用手把耶稣接了过去，然后来说关于耶稣的话。像西面这个动作是一个恭敬接受的动作，我们在崇拜的时候打开我们的心灵接受耶稣。亚拿的做法不一样，那位女先知亚拿老人家， 他讲说耶稣，你读那个圣经，他说他将孩子的事就对人讲说，在崇拜的时候还有崇拜之后是讲说耶稣的时候。那弟兄姐妹，你看我在我们教会跟弟兄姐妹常常分享一件事情，就是耶稣基督是教会的主，我们崇拜的时候也是耶稣基督他做主。说不是很明显的事情，为什么要强调呢？你看我们费了好大的劲啊，我们那个门徒训练一训练要7个月的时间，学什么呢？就学一件事情，基督是主。你虽然有很多的 discipline 要做这个做那个，其实学的就一件事情，学耶稣基督他是主，需要点训练的。而且因为说现在的这个潮流，我有时候跟我们理事跟我们弟兄姐妹讲，就是说现在这个潮流二三十年来基督教华人教会也是一样，就是把上帝当作是一个给礼物的，这个灵恩的潮流之下的话，还有 prosperity gospel 基本上就是我们到神面前来得好处的，只知道有圣灵的工作，但是不晓得有圣子的工作，不晓得基督是主，但只知道说天上有位给我们好处的神。弟兄姐妹，当我们来敬拜的时候要知道耶稣是主，我们在他面前谦卑下来顺服下来，说你一开始的那个态度很重要，你不能在主的圣殿当中摆架子，你不能在主的圣殿当中态度不庄重，你要知道这是耶稣做主掌权的地方。我平时对大家非常的客气，特别是年纪大的人非常的尊重，年轻的人我对你们也客气，只有一个地方我对你不太客气，就是当主在圣殿当中的时候，你还随随便便的时候，我会对你不太客气，我会当众骂人。所以我希望你们带着一个谦卑顺服尊重的态度来到主的面前，主在他的圣殿当中，就算你心里不敬畏神的话，你说我还没有信主我不敬畏神，我就这个样子你怎么办吧，那也请你尊重别人。就我们基督徒很看重这段时间，我们敞开我们的心，这就是我一个礼拜一次最重要的时间，我来这里敬拜我的神的。那你知道说这是其他基督徒他们很诚心的在敬拜神的时候，说我起码尊重他们这种敬拜神的事情，然后当他们在好好敬拜神的时候，我也摆出一个说一种尊重的态度来。那这个是主在圣殿中，另外我们看到这个过程当中也说父在圣殿当中，在西面的那一段他几次讲到说他对父所做的反应，在28节说西面就接过手来，他称颂神，称颂天父，称颂 Praise God。 接着他又说在亚拿那一段他说他侍奉神，亚拿已经84岁并不离开圣殿禁食祈求昼夜侍奉神。2章38节正当那时他进前来称谢神，三样事情，一个是称颂神赞美神 Praise God， 一个是侍奉神 Serve God， 还有一个是感谢神 Give thanks to God。我们来到天父的面前，弟兄姐妹，这是我们可以做的事情，打开你的心灵来称颂神，来赞美他，说我不会称颂没有关系，跟大家一起唱诗就行了，当那个音乐响起来的时候，你就当自己是一个敬拜神的人，就敞开你的心，把那个歌词按着音乐的旋律唱出来，那就在称颂神。祷告的时候说到你心里了，你同意了，你就阿们，你是在称颂神。那弟兄姐妹，这是一个礼拜一次我们大伙一起来称颂神的时间，我们尊重他。侍奉神，侍奉这两个字其实在圣经里就是敬拜的意思，那个侍奉跟敬拜你两个中间可以画等号，他说侍奉神他就敬拜神，就他到神面前来，然后他在称颂，他在敬拜，他在感谢，你反正是崇拜时候所做的一些事情，这个叫做侍奉。做最基本的侍奉就是敬拜，不是说我又做这个事情做那个事情。 哦，我跟大家说一件事情。你礼拜天来教会最重要的是敬拜。啊，其实不稀罕你做什么事情。你说我有职责在身，我要做这个忙那个。我跟你说，我刚开始做实习传道的时候，在一间挺大的教会，那个时候看了一件事情，让我大惑不解。就是教会的执事在崇拜的时候，他没有进去崇拜，他在到处在那里晃悠巡查。我后来了解他在做什么，他是各处去看这个地方有没有在好好的进行，那里好吗，进行崇拜是不是对那个孩子这边老人那边各方面在那边看，是不是一切都是按部就班在那里都很正常进行，他在做这件事情。可是我就大惑不解，我这不是崇拜的时间吗？崇拜的时间你是教会的执事，也不进去敬拜神，你在那里晃什么？我到今天还是大惑不解，实在不在乎你去那边寻来寻去，也不在乎你在那边做招待做什么的，完全不在乎，它就是个敬拜神的时间。你那个时候打开你的心，在那里好好的敬拜神，就是侍奉神，不是你手头所做的那些事情。你敞开心来敬拜主，那就是你的侍奉。还有我们的诗班也是一样，也跟诗班说，你们在那里唱的那些诗歌，那个不是你最大的侍奉，你就是一个敬拜神的人。你今天在那敬拜神的时候，你就侍奉到了，那首诗歌是你侍奉的一部分，而且是比较小的一部分，主要的侍奉是你对神的敬拜。而感谢神，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到天父的面前来做的事。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是要感谢神，我们学着怎么来数算自己的神给我们的恩典，到神面前每个礼拜来好好的数算一遍，从你还有呼吸有气息有生命气息，还有朋友还有家人，今天还能走到这里来敬拜神，小事情开始来感谢神。不要老是想着说我那个工作还没有，我那个什么还没有，这还缺这个缺那个，先有个喜乐的心。 你越数算神的恩典的时候，心中会越喜乐的。弟兄姐妹，来到神的圣殿当中，把他所当得的感谢跟荣耀归给他，这个是我们要做的事情。这段圣经也讲到关于圣灵的事情，你读到那个西缅的那一段，有三次讲到圣灵。第二章二十五节讲到说圣灵在他身上，圣灵在他身上。二十六节说他得了圣灵的启示，说圣灵向他说话了，他得到圣灵的启示。二十七节他为什么会接过耶稣，他耶稣呢说他受了圣灵的感动或圣灵的催逼，圣灵要他去做这个事情。讲到三次关于圣灵，你看圣子圣父圣灵都有了，圣灵在这个人的身上，他得到圣灵的启示，他受了圣灵的感动。耶稣讲到敬拜的时候说，你们要在真理跟灵里面敬拜，那个灵可以说人的心灵，也可以说是圣灵。那弟兄姐妹，我们来敬拜神的时候，我们向神打开我们的内心，你不要封闭自己，一个礼拜就这么一次机会，敞开你的心，向慈爱的天父爱你的神敞开你的心，要接受圣灵的引导。当圣灵感动你的时候，你要去做圣灵要你去做的事。最不好的就是你在那里心中刚硬，消灭圣灵的感动，要接受圣灵的感动，他的引导。而且当圣灵告诉你什么事情的时候，他催逼你或者他责备你，无论圣灵把什么放到你心中的时候，你用一个顺服的态度来感谢，因为这都是对我们好的。弟兄姐妹，你一个礼拜当中，你上班的时候不会有这样子的感动，你在家里吃饭看电视的时候不会这样子，多半是在圣殿中，在弟兄姐妹一群信徒敬拜的时候， 圣灵感动你了，他催逼你了，他要你去做一些事情，要你去顺服主的时候，那个时候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最后给大家看人在圣殿中，刚刚我们看的是圣父圣子圣灵，现在是说到我们人，那这就要讲到耶稣他所说的这一段。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四章21节到24节里面这段经文我读一下。耶稣对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我们现在在洛杉矶，不在那个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这心灵和诚实你也可以翻成是灵与真理，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比较准确的翻字，那个要字要翻成寻找，因为父在寻找，那是他原文的意思。说天父在上面看，他在寻找地上哪些人在用心灵和诚实拜他。神是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这是主耶稣所说的话。人在圣殿中的时候，用我们的灵，用我们的诚实，按照圣灵的引导，按照上帝的真理来敬拜他。把它总过一下，如何敬拜神？圣经要告诉我们说，以敬、以真、以灵这三样事情来敬拜神，用一个敬畏的心来敬拜神，以一个真心按照真理来敬拜神，打开心灵接受圣灵的引导与感动来敬拜神。在圣经里面有一些非常传神的描述，讲到敬拜你们应该都听过这件事情。在启示录里讲到说，在天上敬拜的时候，那24个长老他们怎么敬拜神呢？先把头上的冠冕摘下来放在神的面前来敬拜他们。摘掉你的冠冕，弟兄姐妹，我知道你非常的有成就，我知道你有学问，有些人我也知道你有钱，都知道，也非常尊重你们靠着自己的努力有这样子的成就。可是一当我们走到圣殿当中的时候，而人间的君王都要摘下他的冠冕来，因为是来到了至高上帝的宝座。那希望我们可以每个人一样的用一个谦卑的态度来到神的面前，摘掉你头上的冠冕。神还说，摩西啊，你脱掉你脚上的鞋子，跟约书亚天使也这样说，脱下你脚上的鞋子，意思是说这个沾的尘土的、世俗的、沾尘土的，因为你所站的是圣地，在你进入之前把这个鞋子脱在外面再进来。你知道我看那个伊斯兰教的人，他们进入他们的那些清真寺里面要脱鞋子，起码他们在那个外表上面做得比我们基督徒彻底，他们祷告也多，一天五次。然后你说进入到地方把鞋子一脱，跪在地上祷告的时候，他那个敬虔的心就出来。那我们基督徒是唯心派，你们进来也没有要求你脱鞋子，也没有要求你一个礼拜祷告朝着耶路撒冷吧，一个礼拜五次祷告，没有这样，只是说我们自己用心灵和诚实来祷告。但是圣经的确有说把你脚上的鞋子脱下来，就是你干嘛还在想那个世界上的事情？都已经到了11点半了，你还在想你那些事情？你都人已经来到这里了，都在敬拜神了，你还是心思在那里乱晃，想的都是些世俗的事情。这就是神要祝福的时候我们把它封闭了。弟兄姐妹，你敞开你的心来好好的敬拜神，用真心来敬拜神，也是用真理来敬拜神。以真就是听真理拜真神，按照灵跟真理 我们敬拜的时候两个方向，一个是把我们的赞美送上去，一个是把天上的话语领下来。在旧约圣经也好，新约圣经也好，讲到说人到了最里面的时候，到了跟神最近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呢？就是听到神讲话，就是到神面前领受他的话语。那个至圣所里面有约柜，约柜里面放着神的十句话，十诫，那个石板在那里。你到神面前的话，跟你到神敬拜到了高峰的时候，就是神的话语，神向你说话了，神开始启示了。所以你听，你要听，圣灵说凡有耳听的就应当听。那个耳是里面的耳朵，心灵的耳朵，你心里面没耳朵的话你听不了，但是你里面有这个耳朵的，神要借着他话语来祝福你。最后就是以你的灵打开你的心灵，然后接受圣灵的引导，接受圣灵的启示，接受圣灵的感动。我想再用这段经文来结束今天的讲道。我想再回来看一看这段故事里面的几位主人翁，看看他们在进入圣殿之前所做的事情。先来看约瑟和玛利亚这对年轻人，圣经怎么说呢？圣经说约瑟和玛利亚，21节，满了八天就给孩子行割礼，这是第一件事情。按照神的话语的规定，以色列所生的男子到第八天要行割礼，他们给这个孩子行了割礼。第二件事情，给他起名叫耶稣，这就是没有成胎以前天使所起的名。那个，这是一个新的启示，是直接的神跟他们说话，说这个孩子生出来，你不能给他乱起名字，只能叫他耶稣。所以孩子一生出来，他们就给他起名叫耶稣，这是第二件事情。第22节，他们要按摩西律法满了洁净的日子，第三届，他守满了33天才出门，带着孩子上耶路撒冷去，要把他献于主，这是第四件事情，要把头生的男子在圣殿当中归主为圣。然后第24节，第五件，又照着主的律法所说，或用一对斑鸠，或用两只雏鸽献祭，要献上赎罪祭。那这对年轻人啊，在他人还没有跨进圣殿之前，他们已经顺服了主。圣经记载在五件事情，他们一样一样都是照着神的吩咐做了。这是约瑟和玛利亚。然后你再看看那个老人家西面，西面在进入圣殿之前怎么样了？第25节说，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面，这人又公义又虔诚，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那个者是加上去的，就是以色列的安慰，也就是神所应许的弥赛亚来到，又有圣灵在他身上。西面在进入圣殿之前，他已经过着公义虔诚的生活，弟兄姐妹，并且盼望神的应许，就是他所应许的宝贵的弥赛亚。亚拿，女先知亚拿，亚拿在进入圣殿之前，圣经说他已经禁食祈求，昼夜侍奉神，这些都是还没进入圣殿之前所做的。这告诉我们说，敬拜主不只是在圣殿中，更是在生活中。生活中的你决定了圣殿中的你，也决定了你这个人在基督里的前途。就是我们敬拜神，弟兄姐妹，从生活当中我们开始顺服神，我们感谢他，我们过着神所喜悦的生活，我们祷告，我们顺服主，这样当你一旦进入圣殿的时候，就是一副很美很美的情况。我非常喜欢崇拜，我觉得崇拜当中发生一些事情是这个世界上什么地方都找不到的。只有说在基督徒那种崇拜当中的时候，所有的心好像都被打开了，天上的窗户敞开了，倾覆下来，人心里面被感动了，好像整个人被洗干净了，里面有了力量了，脑子也清楚了，知道日子该怎么过了。 我还讲一件事情，你崇拜的时候要一起来，你如果是家里有先生跟太太两个人都是基督徒的话，你们夫妻要一起来崇拜，一起来蒙受这个福分。如果你是团契的话，你一个团契的人一起来，要基督徒一起来敬拜神，一起接受圣灵的引导。因为崇拜的时候我们会经历到神的丰富跟合一。我跟你们讲一件事情，为什么在过去那两年当中我们不是建这个堂吗？我说要专注，要专注啊，专注就三件事情，第一件就是专注于崇拜，其他两个是传福音跟做门徒。为什么第一个就是要做崇拜？你们看多少教会他建堂，结果导致教会分裂了，因为建堂这个工作工程很大，然后里面一定会有意见不同，有不合的事情发生，而且大部分教会建堂的时候要借很大的一笔款子，那凭什么我们教会到后来全部都付清了，什么都不欠，而且教会非常的合一，非常的和谐，非常的蒙福。到底我们有什么好处，神要这样恩待我们？那弟兄姐妹，你们在过去那两年当中有做一件事情，就是专注于崇拜，早上九点钟就开始崇拜，这件事情我们没有把它放下来。你们专心崇拜的时候，神的丰富跟合一会领导。所以如果你跟你的妻子或你的丈夫一起来的时候，你们家庭会变得丰富跟合一，你那个夫妻吵架的事情会减少，你的家庭里面家庭生活会更加的丰富。如果你整个团契来的时候，里面也有这个丰富跟合一，那这个是崇拜的事情。而生活中的你决定了圣殿中的你，也决定你这个人在基督里的前途。那弟兄姐妹，今天就是借着路加福音的这一段，在圣殿中我们重新来思考关于基督徒的敬拜，神要在崇拜当中向我们显现跟祝福我们，让我们每次都敞开我们的心，以敬畏的态度来敬拜他。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我们都是罪人，不配到圣洁的神面前来，感谢我们耶稣基督宝贵的恩典，让我们只要一信就可以被洗干净，使我们可以来亲近圣洁的真神。也感谢天父给我们有教会，有一群信你的弟兄姐妹，每个礼拜天我们可以敞开我们的心来敬拜我们天上的父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天父，我这时候祈求你每个礼拜以后更加的祝福我们的崇拜，让每一位来到你面前的人，只要是敞开心灵的，都丰丰富富的受你的祝福。无论是我们身上有病，是我们生活中有困难，是我们灵性有问题，或者是我们工作上有什么难处，愿在我们崇拜的时候，天父你向我们施恩典，帮助我们胜过一切的疾病，一切的难处，能够把荣耀归给我们天上的父。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